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Shalom， 空中家人平安，我是乐意，很高兴可以和你相聚，一起听故事，一起反思，一起成长。虽然我们相隔千里，也处于不同的地域，有人在南方，就像乐意，哇，天气还是挺热的，在街上走动还会冒汗。有些家人住在北方，相信你们那边可能已经秋凉，可能穿毛衣了，也请你们早晚多穿衣服，一定要保重身体。还有空中家人，你们对节目对故事的回应总是乐意非常珍惜的。10月4号，电视电影圈的大编剧唐老师，他就为我们讲述了他在这个圈子工作和同事相处的恩怨情仇。那黄姊妹就回应说，今天听了恩怨情仇这个故事，心里平静多了，觉得还是要饶恕得罪自己的人的。哇，感谢主啊，也欣赏姊妹，她往往在听了节目之后就认真的去反思自己的人生。却为此，她就在留言板回应说，一直是很佩服编剧的，好像他们的头脑当中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出来。非常非常认同唐老师说的，要顺从爱我们的神，不要把自己放在过高的位置上，同时也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低，认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其实我们是神的器皿，神常常使用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啊，乐意也是深深的觉得，要和别人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客观比较贴近现实对自己的看法，这样当和别人闹矛盾或者冲突的时候，就不会只是埋怨别人或者只是怪责自己。哈哈，如果你还没有收听10月4日和11日大编剧唐老师的故事，赶快去补听啊。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我们找来一位姊妹来谈谈他和爸爸感人肺腑的故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
啊。
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去年春天，曾经访问今天故事的主角小皮，当时他谈的是他和好闺蜜的故事。今天小皮再来了，他要和我们谈谈他和他老爸的故事。起初认识小皮，觉得她是个彬彬有礼、很阳光的女孩子，而且样子非常漂亮。每逢想起她，乐意总是想起她那灿烂的笑容。后来我们有机会聊得更深入，她有一次不经意地告诉我，她已很久没有叫爸爸一声了。听到这，你不要以为她当时和爸爸闹僵了，平时也不对话。其实不是的，他在外地工作，常常和爸妈联系的，而且他还说跟爸沟通的情况比跟妈的情况好，爸爸比较了解他的感受。只是 每一次和爸视频交流的时候，父女的话并不多，他也没有以爸爸这称呼来开展对话。再后来，我知道更多的故事了，知道小皮四五岁的时候，曾有一次因为想帮爸爸把耳机的电线弄好，结果不小心弄坏了，给爸爸大骂了一顿。又后来他因为调皮捣蛋，给爸爸痛打一顿。小皮和我分享往事的时候，当然是很难过的，可是过程当中他多次强调，整体来说爸爸很疼他的，只是爸爸的经历很不容易，加上当时年轻气盛，所以难免有情绪。从他信主开始，爸爸一直都不支持他来教会。然而在几年前的圣诞节之后，小皮告诉我，哎，我爸开始对福音有兴趣了，还常常督促我主日聚会要准时，不要迟到。可是又到后来，他告诉我他爸爸得了癌症。很可惜的是，爸爸的病情反复，在经历了3年多的治疗之后，大约在半年前离开世界了。究竟他爸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有没有接受主耶稣为救主呢？他有没有机会喊一声爸爸呢？来听小皮老爸和我的故事。在我身旁的就是故事的主角小皮。小皮你好。
乐意老师你好。
你即将要讲你这个对你来说我相信是非常扎心非常重要的故事，现在此时此刻快要讲故事了，你有什么感受呢？
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挺忐忑的，我不确定我把它说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也没有很完整的去和一个人去叙述过中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是一些片段，所以也还蛮忐忑的，我不知道最终可以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给大家。
你的忐忑可以想象，因为对你来说是很重要，我就希望你慢慢投入到当中哈，在说故事哈，别想着在录音，那就好。跟我们聊聊你爸怎么发现他患癌症啊，还有整个治疗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好吗？
他生病的话其实应该是在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确诊了，当时的话呢也是反复的发烧，那查不出原因就去医院检查，一点一点的去看医生，后来就从小城市的医院就最终去到了上海，就是经过了很多轮的检查，最后在上海的时候就确诊了他是得了癌症的晚期。当时的话呢其实刚好是撞到了2020年的时候疫情刚刚开始隔离，所以当时呢我爸和我妈是一直在上海的医院治疗，这么大以来就第一次没有在他们身边过年的时候，治疗了3年的时间。其实在第一次手术以后医生说特别的成功，已经把里面的癌细胞都清除干净了，我们当时很开心。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结束了，只需要再经过一年的免疫治疗它就可以恢复。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大概可能一年多以后复查的时候又告诉他原来他体内的这个已经扩散了。
那当时你好难受啊。
当时其实我们全家都很难受，因为像是一种期待被打破了，大家都觉得应该没事了，好不容易度过这一关，但是突然来了一个消息说全身扩散，而且扩散到了血液，扩散到了骨髓，其实听起来就是已经不太有治愈的可能性了。当时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医生说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就不要想着能够治愈了，只能是说尽可能的控制去延长它的生存的时间。
那你现在讲起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感受啊？
现在说起来其实还是能够感觉到当时不论是第一次听到他生病还是中间得知又复发又转移那种心情，其实现在在心里还是能感受得到，是一种你很不想去面对，也不想去相信， 另一方面就是会很怀疑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家里，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爸的身上？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那为什么是他？然后再一想，又会觉得那为什么第一次明明治愈了，第二次又要复发呢？这个东西怎么就这么的强大，这么的顽强，但是我们又无能为力。
你当时是怎么面对这种？我猜的不只是心情了，心情当然是难过、失望，对吗？可能也有点愤怒，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这样说。
会有，是会有的，会有埋怨，会有生气，会觉得，甚至有时候比较极端的想法就是，那世界上做坏事的人这么多，怎么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但是我爸为什么他这么善良的一个人，但是这种事情要发生在他身上，然后看着他从一个很健康，也是很瘦的一个形象，但是在他生病的那一段时间，他整个人变得浮肿起来。他的样貌也改变了，整个人的脸上就是从原来很正常的肤色，因为治疗的原因，就整块脸就是变得黑黑的，黑色的、紫色的，就是各种颜色堆积在他的脸上，包括他自己会因此而感到有一些自卑，所以其实看到他这样的一些反应，会让我觉得更加的难受。
因为我听你从前跟我讲，你爸是一个帅哥，又高又大。
他年轻时候还蛮帅的。
对，
而且他也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所以对他来讲也很难接受。
是我大概可以想到，因为你的描述也非常的细腻啊。那你当时是怎么面对这种心情？有点愤怒，又心疼爸。
我当时其实说实话，我的心情调整得挺快的，就是我的这个感觉和这种生气的情绪其实都一直的在，但是当时我非常冷静的，就是我觉得情绪它可以在，但是我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我是很快的就去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跟我妈说：“那你负责照顾他，我呢，我就负责赚钱。有空的时候，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们聊聊天，给一种情绪、精神上的支持。现在想起来，其实有一点像是因为那个情绪它太大了，你不想面对它。但是当知道自己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好像又有一点动力，可以继续站起来。其实现在想一想，好像当时这么想也有一点逃避的感觉吧。
当时想的赚钱和背后支持，就是觉得是你所能做的。那你说你会情绪上支持你妈和你爸，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可能就要跟我爸的相处模式开始说起了。其实他的生病可以说两面性吧。第一方面确实是一件让人觉得很悲伤的事情，另一个他成为了我跟我父亲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在此之前呢，其实我跟他的关系是比较又亲近又远离的，我们之间一直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距离感在。包括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很多话都是要通过我妈妈再去传达给我。很多想法他不会直接告诉我，我一般不会直接打电话给他，我会打电话给我妈。那有时候可能他接了电话，我只会说一句话，就是"喂，我妈呢？"然后他就会说："那你等一下，我把电话给他。"所以其实我们之间就是不太会有直接的交流。仅有的交流就是通过他找到我妈，或者是实在是没有人可以找的时候，我可能才会问一问他。那所以，我做的那个决定就是，他们平时在上海治疗，那当时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业余的活动，其实生活是很枯燥的。另外，治疗的过程呢，他们两个人互相这样面对面，其实很多时候情绪是非常低落的。那我想的就是，我在我尽可能的情况之下，抽时间给他们俩分别打打电话，或者是打一下这个视频，能跟他们聊聊天。跟我妈妈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因为我们一直会这样交流。但是跟我爸这边呢，就是比较尴尬的。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单独给他的微信打了一个视频，结果他接起来以后，他也觉得很诧异，他说。 你妈没接你电话吗？
嗯。
我说不是啊，我就是打给你的。那他其实我能看出来，他还挺开心的，但他也不知道跟我说什么。我们俩就在镜头前面，他也很尴尬，我也蛮尴尬的。那他就问了我一句，他说："你晚上吃了什么？"我说："啊，就是普通的，就是买了个饭呀。"他就说："哦，那好吃吗？" 然后我也觉得挺尴尬的。后来我就说。我说哦，还可以吧。我说哦，那我就先去忙了。
哦，就挂线了。
对，就挂，因为真的很尴尬。就是我其实说那些话也是很不自然的，他也觉得很尴尬。他的眼神甚至都，你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都会觉得我都不知道看哪里，就是真的非常的尴尬。第一次对话。
首先，我听到你真的很大的勇气，因为根据我自己做的简介哈，讲的你是很不习惯跟他打招呼哈，到现在你勇敢的拿起电话，但是不到几分钟哈，问完你吃什么，我吃什么之后就 挂线。其实你也可以反问他吃什么，但是你没有问啊，然后就挂线。是否在逃避一些东西？这个未必跟你爸的病有关，是一直父女俩在逃避的东西。这是害怕是什么呢？尴尬，尴尬是些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呢？
可能是一些情感上的交流吧，就是我可以跟他说，比如说最近工作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客观的事情是可以去聊的。但是如果要让我直接的去问说，那你现在做完手术会不会不舒服啊？会不会很难受啊？这种类似于关怀的话，很难说出口。
他是不是也很难这样关怀你？
他不太会，我印象中其实没太有，他最多就是可能在我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说，他说走，现在带你去看医生，但是他不会说，哎，哪里不舒服啊，就是像妈妈这种是没有印象的。
哦，这从小他也不会说一些直接的关怀的话，就用办事啊来代表一种关心。
其实基本上不聊。
基本上就是我妈在嘛，这样。
对，但是我知道，其实他是会在电话旁边偷听的，但他不会说话，就是他只是在旁边偷听。然后他听的时候呢，因为我在跟我妈分享一些事情，他听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他就会说两句，然后我妈呢就会把电话给他说，那你直接自己对他说就好了呀。然后我爸他又不要，他说，哎，我不说，你们聊好了。他这个时候他就会走开，等过一会儿呢，他又会忍不住，他又跑到电话旁边，但是他就不会直接跟我聊。
所以其实一直你这么久在外地打电话，其实你爸都是参与的，旁听吧。
对，旁听，但他不太会直接说。如果他真的是忍不住拿起电话直接说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一些教训的话，比如说，哎呀，我都跟你说过不要去这个地方了，类似于这一些，就是听起来像是一些命令啊，或者像是一些教导的话比较多。但他也会问，就是他有时候也会问一下你吃什么了啊，你今天吃什么了呀？但是就仅限于此，其实就是问的非常浅的一些东西。
那你怎么回应啊？一般都是唯命是从，对吗？对对对，不会回嘴。
如果他说的东西我认可的话，可能也就还好。他要是说的东西，比如说我不是很耐烦的话，我也不回他。就是他就在那边说他的，他自己说完之后觉得挺无趣的，他就会把电话给我妈了。对。
我听你这样讲，你真的很勇敢啊，愿意给他微信，直接跟他聊，视频微信。
其实对我来讲，也要做一些心理建设才会去给他打电话。我就记得我在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其实第一次给他打电话之前，我还犹豫了挺久的。因为我很少会直接去拨他的电话，一般就是拨我妈的电话。打他的电话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找不到我妈的情况之下，我才会给他打电话。所以当时接起来，就是他也很诧异嘛，他就说："啊，你妈不在。"他说："你等一下再找她吧。"我就说："我说我不找她，我找你。"
很勇敢呢，我觉得这一句
说完之后也挺尴尬的，
很勇
就是这样
敢。
开始的。对，
那后来你也继续都有用微信单独找他，对吗？经过那一次之后。
对，经过那一次之后就，我当时给自己还定了一个小目标，我说我每个星期我要给他打一次电话，打一次视频。 其实一开始我妈挺逗的，就是我给我爸打视频，然后呢，我妈可能还习惯了，就是她都是接电话那个人，她就直接把视频就拿过去了。
抢过来。
对，然后但是慢慢的，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直接沟通过，但是她应该大概是感觉到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慢慢的她就镜头里面就会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以前是只有我妈。后面的话，基本上就会变成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视频里面。那我爸就从那个旁听电话的人，他就正式挪到了这个镜头里面，他会直接的说话。那有时候可能他哪怕他回应的不太多，但是你就可以透过镜头看到他的表情，看到他是有在听。那这个跟以前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
你的心是感觉很温暖。
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情。但说实话，一开始去这样三个人视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还蛮神奇的，就是我没有想过它会发生，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其实原来这样的一个场景，三个人在同一个屏幕上，虽然距离隔得很远，但是感觉心里就是比较近，就是逐渐就是变得更加自然。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我知道你爸在最后的日子也是给你很多的很特别的体会，对吗？
应该是在他走之前的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我当时就请假回家。那段时间其实比较特别，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待过这么长的时间。
从来没有，因为小时候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应该说，从大学离开家以后，我没有跟他待过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在最后的那一个星期，基本上是7乘24小时都是在他旁边，
你不再感到尴尬了吗？
也会，其实说实话还是会的。比如说，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的时候，因为当时我刚回家的那一会儿，他的状态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他可以说话，可以有一些互动。那有一天呢，是应该是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在病房，那个时候就是。我妈说，她说她好几天没有洗过澡了。她说她回家洗个澡，说你们俩就在这边待一下吧，你就陪一下你爸。那我跟她在病房里面，当时其实她的身体是比较虚弱的，就是她已经是讲话就是会喘气喘得比较厉害。那我就拿了我带的平板电脑，我就拿出来给她看她喜欢的这个视频。然后看的时候呢，就比较特别，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病房，我拿着这个 iPad 去给他看这个视频，然后他看得很认真，因为那个是他曾经就是跟他年轻时候的记忆有关系的一艘船上，他很喜欢船，他一直是在船上，就是跟
工作。
生活了很长时间，对，他很喜欢船，我给他找了一艘他曾经工作的船，他就看着那个大海中这个船的视频，他就跟我说，他说这就是我以前待过的地方。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好像在面前的这个人，他不是现在这个很虚弱的，也是一个年龄就可能50多岁的父亲的形象。他在看着那艘船的时候，他的眼神在告诉我，就是他其实想到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光。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地
心灵絮语。
空中家人，刚才小皮和他爸爸的故事让你有什么联想呢？听到小皮爸爸的情况，乐意就想起自己念神学的恩师。我的老师和小皮爸爸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他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不大擅长表达自己的关心。乐意念神学的时候，神学院安排每个学生参与一个关心小组，小组由一位老师来照顾。我的关心小组的教授是一位男士，开学不久，学院就安排每个学生在关心小组老师，就是刚才说那位男的教授的办公室，和老师单独见面，由老师来慰问和关怀同学。没有见面之前，我期待的是老师会关心我刚进神学院的心情，可能也会问一问，哎，你和同学相处得来吗？是否适应宿舍的生活等等。结果呢？结果他是这样问我的，第一句是你住在什么地方？哎，我觉得奇怪呀，都写在那个表格上面了，他还问我，那我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然后他又问我，来神学院坐什么交通工具啊？之后他又问了我很多类似的资料性的问题。听到这，可能你会问我，当时会不会觉得失望？其实我当时没有失望，我看他的眼神和态度，我看出他是关心我的，只是老师不知道怎样用言语来表达他的关心，但是我体会了他背后的关爱了。后来透过几年关心小组的相处，和老师越来越彼此信任，也越来越主动分享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老师呢，也不单是专注的聆听，他也会主动分享他自己的内心世界。现在老师已经在国外定居了，乐意在准备很多的培训的材料，遇到圣经的希伯来原文或者是希腊原文的疑难，我还是会发语音来请教他的。我和他那边有时差，老师一看到我的信息，总是尽快的回复我，甚至会用语音来读出原文给我听。可能你会说，哈，你现在和老师的交流就这么表面吗？不是的，其实我是非常信任他，我才可以这样敞开自己的软弱。换的是别人，可能我会担心，他可能会骂我，会说，哎呀，你从前不好好学习原文，现在才来麻烦我。但我知道老师是接纳我的软弱的。
爱是从神而来，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一生就是爱，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一生就是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邀请你透过电邮短信和在留言板留言，为小皮姊妹打打气。非常谢谢你和我们每个故事的主角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